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请问大家，这个六月份有什么样的这个重要的日子呢？啊，如果从主日来讲，啊，什么节啊？父亲节是吧？好，这个有奖征答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提示哈。你们看见这是什么吗？这不是老鹰啊，这是领带，对，没错，领带上面印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老鹰啊？那是什么呢？猜猜看。那请问一下，这领带上面的鸽子代表一位非常重要的节期哈，就是在我们的六月份。你们知道这个月有什么的重要的节期吗？就是五旬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个节期。这个五旬节啊，严格讲起来啊，是犹太人的这个五旬节，也叫七七节啊。在这个所谓的五旬呢，其实就是啊，有连续有七乘七等于四十九啊，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在复活以后的接下来的49天，第50天的时候，正好是什么节啊？正好是所谓的刀姐，刀姐，谢谢。啊，比较高，对。也、yeah, 好，可以，谢谢。好，那一天就是五旬节，也是耶路撒冷当门徒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这一天呢、啊，门徒聚集在这里的时候，圣灵降临。严格讲起来了，五旬节就是教会的生日啊，所以呢，在那一天呢，大家应该唱 Happy Birthday to me 才对啊。啊，这个五旬节呢，就在今年的是在父亲节的这个前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五旬节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到底五旬节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能够帮助圣徒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做什么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要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到第16节到第20节啊，我们呢、啊、要学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解真理的程度达到一个境界，我们能够认识圣灵是谁，也知道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也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把这个上帝的道啊能够活化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稍微的来认识约翰福音的这个整个背景啊。我们呢、啊、已经很多次读到约翰福音了，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整一卷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全地的救主。但是弟兄姊妹，你们仔细的看这个所谓的约翰福音的整个书卷大纲，你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要离开这地上，要离开他的门徒之前，跟他的门徒在13章第1节开始共进晚餐以后，我们看见来到第13章的第31节，一直到第14章的31节，这一大段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跟他的门徒要分离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临别的赠言，也是很重要的教导啊。有人说这个就是马可楼上的教导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看见红字的地方没有，第一次应许给他的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什么应许呢？耶稣基督要差遣保惠师来到这地上做什么呢？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呢，我们呢看见这段经文有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奥妙之处呢，是你们仔细的看，从第16节到20节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在上头呢第15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看不太清楚啊，挡住了啊！你们看见了吗？第15节说：“你们怎么样啊？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呢？弟兄姊妹们，知道吗？还有第21节，就是整段的后面的地方，他在第21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怎么样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好像所谓的假己的原理了没有？第十五节 跟第二十一节，把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好像那个 In-N-Out Burger 或者是 Hamburger 啊，把那个最重要的部分，刚才我们所读好像是个肉馅一样的，如果你去吃 In-N-Out 有所谓的 Double Double， 就是两层的肉馅啊，那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节这一段。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讲这些话呢？除了赐下圣灵作为保惠师，最要紧的是要帮助他的门徒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爱的动作，爱的命令，是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世上跟他的门徒分离之前讲到非常重要的应许。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爱的命令，爱的操练啊。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怎么样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在第十五章第十二节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然后来到第十，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呢？彼此相爱的命令。刚才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还有二十一节都是讲到这个命令，但是这个中间的作用，这段经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我相信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到底这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爱的命令容不容易呢？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嗯，很有经验的姊妹说不容易，你看看我的老公就知道了。我同意，不相信你也问问看我的师母说，这个爱我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当然不容易啊。我这个人好像刺猬一样的，有没有？哎呀，一特别一紧张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刺跑出来了。要爱我这种人不容易的。那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彼此相爱啊，不管对方是什么的境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啊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在这里讲到说，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如何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什么的命令呢？爱的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如何活出来？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要学习如何活出主耶稣爱的真理，爱的命令。那从这段经我们要学习到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弟兄姊妹们，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些门徒当时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头，在那个马可楼上，他们跟耶稣基督共进晚餐，接受的这个命令的同时，这个爱的命令的同时，当时他们是什么一个状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看啊。第二个部分，那这样一个状态的当中，耶稣基督怎么教导帮助他们能够突破这个状态，而且进入到更高的境界，这是第二个部分。谁来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更高的境界，学习彼此相爱呢？这是我们要看见是谁来做，这一位是谁。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做。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些门徒当时到底在什么一个情况。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四章啊，第十八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什么孤儿啊？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中有没有人做过孤儿啊？那到底什么是孤儿？如果照当时的这个字的在原来的意思呢，这个所谓的孤儿啊，严格讲起来，第一个意义是失去双亲的，没有父母亲的，这个是百分之百标准的定义。第二个呢，比较延伸的意义是这个孤儿是没有安慰没有帮助的，就叫是孤儿。那这个是比较扩张的意义。那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到一个地方啊，是在泰国的最北边的地方，当那个地方呢是临近呢有所谓的缅甸跟辽国、泰国这三个地方交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出名的地方叫做金三角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听过这个名词。这个泰北金三角啊，在泰皇还没有收编这些，其实他们是华人的，会讲华语的中文的啊，当时是从 这个李弥将军的部队从云南撤退到，不是撤退啊，转进也好，撤退也好，到这个泰国去的。那这一些人呢，因为当时生活非常的困苦啊，而且当时的他们是住在这个不是很高的高山，但是他们那个山的这个整个气候啊，非常适合种植一种植物，你们知道是什么植物吗？啊，罂粟，对了啊，这个罂粟呢就能够提炼成什么鸦片啊，所以当时这个地方是非常著名的，金三角呢是怎么样，是毒品的这个出产地啊。那这些人呢种植鸦片呢，在种植罂粟花，在提炼鸦片的过程当中呢，偶尔也自己怎么试试看，是不是？结果呢，很多人在那里就染上了毒瘾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有一位香港的牧师叫做刘明和牧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设立一个叫做晨曦戒毒所，晨曦福音戒毒所。这个地方呢，就在这个这个在台北的叫青瑞的这个一个半山腰上头。那一天晚上呢，我要去讲在这个戒毒所里面讲道之前啊。那一天下午呢，因为那个当地的同工认识这个所谓的孤儿院的这些同工，他们因为这个同工也是这个晨曦戒毒所戒毒成功出来的同工啊，所以呢他就带我去参观他们这个山的另外一边啊。他的山不大，但是稍微绕一下就能够来到这个孤儿院的地方。这个孤儿院你们看见这些小朋友了没有啊？这些小朋友真的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两种孤儿的定义都有的。第一种是真的是没有父母亲的，可能是被父母弃养的，或者是他的父母因为吸毒死亡的。第二种呢，就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被弃养，或者是父母根本没有办法去来喂养他们的。所以你们看见他们的生活条件都是这样子，这是他们的厨房啊，可能不像你们的厨房是用大理石做的，是吧？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条件。那一天去的时候呢，我其实呢也就是想要去看看他们的环境，因为我对这个儿童事工很有负担啊。那我就去了，看了这么小朋友，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对陌生人啊，对他们来讲我是陌生人 OK， 那他们呢就有一个非常惧怕的一种心态，而且呢保持距离。如果当时我没有手上的一大包的巧克力从美国带来的，哎呀，他们呢跟我是永远保持3尺6尺以外的距离啊。可是看见小朋友看见巧克力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就是孤儿里头的一个心理的不安全感，有惧怕，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呢，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他知道他们心理的状态是一种不安全感，有惧怕，甚至心里有什么？像27节所讲的，心里有什么？有忧愁啊！这个不但在27节讲的，刚才我们所读的是20到21节，27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其实这句话在同一章里头，在第14章的第1节，耶稣基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怎么样？心里不要忧愁。”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吗？心里不要忧愁。当时的门徒心里忧愁，但是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现在你坐在这里听到，你心里有没有忧愁啊？你心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搅扰你，让你心里忧愁的啦？或许可能就是家里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昨天也好，上个礼拜也好，你的家庭医生告诉你身体有问题了，要赶快去做 CT scan 了，要去做身体检查了，或者是那个检查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或者是你的孩子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啊。最近我到新加坡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的这些做父母的都是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手机的问题啊，所以呢染上的所谓的不是毒瘾啊，叫做山西瘾。你们知道什么叫山西瘾吗？啊，不是山东山西的山西啊，是123的3，不是山西的山啊，山西可能是手机，可能是电脑，可能是手游，可能是一些电子产品的这个瘾头啊。 上一次我到这个我刚刚讲这个福音戒毒所的时候啊，也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那里，我说哇，十五岁的孩子也会染上毒瘾啊？啊，那个辅导说不是，他是来戒瘾的，是没错的，他是来戒手机瘾的。我们看见做父母的可能因为孩子的行为的问题、学习的问题，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困扰，啊，也可能是工作上的关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最近的境况如何？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让你心里感到忧伤的呢？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好比说俄乌的战争，那前几天我们看见美国的空军呢，在这个伊朗投下了很多的炸弹呐，特别是所谓的碉堡炸弹呐，你们看，你们知道那个一颗炸弹多少钱吗？把伊朗的三个核反应的这个地方啊，完全的炸毁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收到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警告说，所有的美国公民出国，你们千万要小心呐，知道吗？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心里会忧愁吗？三个礼拜前，我到华盛顿 DC 去，啊，我去那里做培训。那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是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卫生部门裁员。你们知道这个budget卫生部门裁员一下子把几万人给裁掉了吗？两万人。在当时培训的当中，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我的 group 里头啊，就有60% 被裁掉了。你们看见吗？这一些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非常真切的，就在那里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些挑战跟困难，啊，所以当人在看不到前面的道路的方向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走的时候，或者是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甚至于不晓得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心里会不会茫然啊？我相信是会的。那个忧愁呢，也是自然而然会有的反应。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耶稣基督从第十四章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一开头，他就讲了，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但是他正面的告诉他的门徒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后面的这两句话可以吗？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这个宣告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我们看见从神学的角度，耶稣基督把他自己跟上帝的地位完全的显接出来，他告诉我们他就是上帝的自己，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第一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在基督论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的当中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信的这个字没有？相信这个动作重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是我们稍微来比较一下，相对的来比较一下，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相信的这个动词比较重要，还是那个相信的对象比较重要啊？对象比较重要。 Yes， 完全正确。因为魔鬼也相信，还有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他们所相信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相信的是上帝，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相信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那到底耶稣基督要我们相信的是谁啊？所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今天来相信，要明白这个相信的对象，而且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特别是这第三位叫做圣灵的。所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四章第十六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怎么样啊？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到底什么是保惠师呢？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认识圣灵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他有什么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有什么的角色的扮演。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保惠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代求者，就是中保，就是帮助的人。在四福音当中啊，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基督论很重要的一卷书， 在这一卷书里头有四次用这个保惠师的这个原文的字。那同样的作者在另外一卷书，在约翰一书，弟兄姊妹记得哈，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是不一样的。约翰一书里头也有同样的用到这个字，那个这个字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的地方也用到这个中保这个字，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但是你们看见在约翰一书里头，这个中保跟谁画等号在一起啊？他说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他用等号连接起来，那个就是等号，那译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在神的真理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是同荣、同工、同等的。耶稣基督赐下保惠师，就是赐下他的自己。那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呢、啊，是我们在学习三一神论也好、圣灵论也好、基督论也好，都必须要知道的。我们看见这一位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他赐下圣灵，其实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还是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他继续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当他缓缓上升来，去到第三层天，回到父上帝那里，他做什么？他在那里做什么？圣灵就在这地上做什么？所以我们呢，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在那第三层天做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经。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圣殿里头的这个施恩座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看见过去的圣殿就是现在非常靠近这个所谓的清真寺啊，在耶路撒冷里头，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施恩宝座在这里啊。那请问一下，那个施恩宝座在哪里呢？那个施恩宝座就在天上第三层天，那就是父上帝跟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啊。我们如果去读这个一些信经，他会告诉你耶稣基督就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说，我们看见这个他指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说，只管坦然无惧，不要忧虑，不要惧怕的来到哪里啊？父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要做我们，要让我们呢、啊、能够得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弟兄姊妹们，这是三大福气来的。弟兄姊妹们，第一个要让我们怎么样啊？得连续。第二个呢，蒙恩惠。第三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圣灵在地上做的，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天上所做的。我们看见圣灵就是安慰帮助我们的人，他就是保惠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他的工作呢，是要来教导我们真理。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再次的，他用旧事来介绍，这两个字来介绍也是画等号的意思。他说圣灵是保惠师，他也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弟兄姊妹，你们看见吗？到底什么是真理的圣灵呢？严格讲来，就是真理的灵，就是基督的灵。还记得我上次讲过吗？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真理，那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他的自己。我再讲一次，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真理的灵要做什么呢？上下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更加的清楚。所以呢，在我们所读的那个上下文来到第二十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六节好不好？请。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保惠师这个名词又出现了。他说保惠师就是我奉主的名来差来的圣灵，看见没有？他要怎么样？他的动作一个出现了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怎么样？ 指教你们。那到底什么是指教呢？这个指教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在初代教会呢，很多的这个教导的这个训词啊，都是用这个希腊原文的这个是 didasco 这个字啊来做这个做开始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导的动作就是圣灵的动作，他要怎么样？他要帮助我们，要让我们明白真理，因为他自己要来教导真理，真理的圣灵要自己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教导的动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吗？再复习一下，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第一个要怎么样？安慰，要帮助我们。第二个呢，要教导我们什么？他不是教导你做如何做这个煮饭，但是他要教导你什么很重要的真理，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他要教导明白真理。好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做，如何让圣灵来安慰教导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等一下还会有洗礼啊。洗礼是在教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仪式，一个圣礼。那到底那个洗礼有什么样的理念呢？我们除了从罗马书的这个第六章看见这个洗礼的真理以外啊，我们也必须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是洗礼。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圣灵的安慰跟教导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是非常真实的啊。你不要以为圣灵只有在礼拜天的早上主日学里头教导你，礼拜天的这个主日崇拜来教导你，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圣灵都可以来教导你，来安慰你，当你需要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如何能让圣灵来教导安慰我们呢？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必须要领受圣灵。弟兄姊妹们，有人想说，我到底有没有领受圣灵？领受圣灵在什么时间点啊？是在洗礼的时候吗？好比说我们今天有洗礼啊，等一下我们的弟兄在这里领受圣灵吗？到底在什么时候领受圣灵呢？我们啊，必须从保罗的教导里头啊，能够明白清楚的看见。但是我很清楚的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你已经有圣灵住在你里头了。如果你真的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个使徒保罗啊，在这个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你们听见福音的真道，当你们听见使人得救的福音的时候，使人得救的真道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动作开始要发生了。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要听见。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啊、所以听福音的时候，你们不一定要用眼睛看啊，所以你把眼睛闭起来像现在一样的还是可以听见福音，但是要听进去才可以的就是说你还是要醒着的闭起眼睛听福音 OK 啊，你不要到了不晓得哪一层去了哈、啊、OK 好，所以我们看见你要怎么样啊，听见福音听。第二个动作呢，还要怎么样？还要相信。请问相信的对象是谁呢？记得吧，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对象，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只有耶稣基督。相信了他就能够领受所应许，谁应许的？他自己应许的，耶稣基督自己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就是让你们能够看见他说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兄弟们，当你怎么样信了基督的时候 OK。 所以啊，在听到的时候啊，还有在听福音的时候，千万要听好了 OK， 千万要听好了，不要听错了 OK。 我不介意兄弟们你打瞌睡，但是你要听清楚了才可以啊 OK。 你不听清楚了，这个福音啊，对你来讲呢，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听见福音，相信基督，就有圣灵内住，这个圣灵就能够住在你们里面，看见了吗？也要在你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圣灵在你们的里面。请问耶稣基督的圣灵在你们的里面，是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在你的里面啊？告诉我一下，啊，二十 24小时吗？ Yes， 完全标准的答案啊。耶稣所差的圣灵啊，他住在的里面啊，听清楚了，你在睡觉的时候他也在你的里面，你在打瞌睡的时候他也在你的里面，你在开车，无论你在做什么，他都与你同在。请问这样的上帝的灵好不好啊？太棒了。这个在你们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也是诫命，也是重要的保证。弟兄姊妹们，有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实在是太好了。为什么？你会看见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啊。这一位叫做 Christian Smith 啊，他对针对美国的青少年做的一个长期的研究，他发现一个结论，他呢写了一本书叫做 Soul Searching，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这本书呢告诉我们，在美国的青少年们，他们认为他们所了解的上帝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你们看见这是五个特质，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啊，所以为什么它叫 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 这是两个字合并起来的。第一个是 moral， 它是一个道德的上帝，所以它要我们做好事，所以这些青少年认为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看见了。还有他们认为这些上帝呢是 therapeutic。 什么是 therapeutic 啊？就是只有你发生多大问题的时候，他才会向心理医师来帮帮你一下。那平常时间他在哪里啊？他远在天边，他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美国的青少年们在他们的印象、他们的意识的当中所认识的上帝。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样的上帝有用吗？所以是到底是谁的问题呢？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在这个地方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说，圣灵与你们同在，而且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要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但是第一个我们千万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领受圣灵，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啊一天24小时都在圣灵的保护之下，圣灵的安慰、看顾、保守、教导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怎么领受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听，怎么样？听见福音啊。第二个呢，要怎么样？相信基督。所以就领受基督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弟兄姊妹们，恭喜你，你很清楚的有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有人说感觉不出来啊，那个问题就在后头了啊。所以我们继续看，领受圣灵以外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还要认识圣灵。今天啊，我们看见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用感觉的，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用感觉的啊。我们啊在这个地方看见到底什么是认识。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17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动词，也不认识他。他说这些外邦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也不认识圣灵，你们怎么样却认识他。弟兄姊妹们，那到底什么是认识？这个认识不只是在头脑里头的认识。好比说我们要认识神的爱，我们在头脑里头我们知道上帝是爱， God is love。 今天如果我们在主日学里头，好比说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今天教上帝是爱啊，在课堂结束的时候他说，同学们现在把你们的工这个作业全部盖起来，课本盖起来，手机关掉，我们要来考试了。哇，哎，你们觉得你们在主日学里面的考试能够拿多少分呢？如果他告诉你上帝是爱，耶稣基督是爱，上帝爱你，你们能够拿多少分呢？我跟你保证，没有90也有100。因为基督徒啊，在这个所谓的知识的层面里头啊，我们都够，我们都知道上帝是爱，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在哪里啊？在头脑里头而已吗？不是的。我们今天能够有爱的行动，还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关卡。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吗？我们看见有知识还不够，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层次，在情感里头。在这个地方啊，可能翻译成 affection 会比较好，不是 emotion 啊。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可能翻成英文啊，翻成 affection 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们看见我们有所谓的 knowledge 在知识方面，但是没有第二个 affection 所谓的情感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很难在 action 上面有行动。所以真正的认识，你必须从这个知识的层面转移到情感的层面，也就是今天你要思考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啊？你爱耶稣吗，弟兄姊妹们？你爱上帝吗？所以在这些问题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基督徒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所谓的 affection 这个情感的层面。有了这样的一个突破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有爱的行动，弟兄姊妹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这个 action 的层次。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慢慢的有这个所谓的有了爱的行动，才会有爱的什么 lifestyle 啊。这地方我们看见那个 life of love 就是你的生命的 lifestyle， 你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但是都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弟兄姊妹们，这一张图啊，是我自己在这个所谓的画，在这个所谓的 spiritual formation 所谓的灵命塑造里头，我们学习到的，我们必须要先从知识的层面开始，没有错，但是不能光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们还要进入到情感的层面，所谓的 affection， 然后进入到什么 action，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你必须要让圣灵带领你，帮助你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好了，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 Hello， 记得吗？我们第一个要怎么样啊？领受圣灵，记得吧？跟我再讲一次好不好？来，领受圣灵。第二呢，我们要怎么样？认识圣灵。第三呢，我们要顺服圣灵。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张图啊，看起来画起来很简单啊，我要告诉你，光是爱的这个最基本的动作，弟兄姊妹们，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走过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样的一个循环是谁来带领你？圣灵来带领你。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回到刚才的这个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在第十六章的地方，耶稣基督又在讲一次这个真理的圣灵。我们来读第十三节，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可以吗？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后半段啊，前半段我们只停留在这啊。我们看着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那这个引导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引导比刚才的教导更加的仔细的去描述那个过程。这个引导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而且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在什么什么里面了吗？那到底什么是在什么什么里面呢？在约翰福音啊，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里头，最后的刚才的第二十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三个同样的在出现了。那这个在到底是啥回事呢？这个在啊，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见，当你在某一个里头的时候，好比说你们在基督的里头的时候，你们会受到基督的影响，让基督来控制你，让基督来影响你。所以刚才的在呢，在父里面要让父来影响你，让父来带领你，在基督的里面要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影响带领我们。那在这个第三个在呢，是讲到那个关系的密切的程度。你们看，这是两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让圣灵来影响我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记得吗？在知识上我们要认识上帝的爱，第二个我们在情感上能够跟上帝父上帝跟圣子耶稣基督能够建立那个爱的关系，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最简单的就是做的一件事情，顺服圣灵的引导，让你们常常的保持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保持在基督的里面呢？还是你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要上班前， 又要上班了，啊，又要去实验室了。那这样的人不是很痛苦吗？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一些问题交到圣灵的手中，让他来帮助你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这个圣灵之福，但是如果你不去想，那就是白白的过在这地上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我想跟大家讲的非常清楚明白的。所以你们要认识圣灵的工作，你要知道他是谁，而且你要怎么样？第一个，你要领受，你已经有了，可是你没有跟他配合，那是白搭，是吧？所以你要怎么样啊？你领受圣灵以后还要怎么样啊？对了，不错了哈，要认识圣灵。第三个呢，要怎么样啊？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带领你进入到真理的里面，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让圣灵带领你面对这一切的困难，你来依靠他。这个在也有依靠的意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要靠谁啊？主常常喜乐，有没有？那个靠也是这个在的字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让圣灵来帮助你，引导你，让你能够进入到真理，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靠主常得胜，靠主常喜乐。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你听见这个福音的道，使人得救的福音，但是你没有真正的相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圣灵住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但是你也不要去说我感觉不到圣灵住在我的里面，要紧的是你是不是开始学习来认识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让他来带领你进入到基督的里面，进入到真理的当中，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教会能够跟圣灵的工作更加的密切的来配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神赐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的生活有圣灵的陪伴，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安慰与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能够对圣灵的带领非常的灵敏，在圣灵的教导之下，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让圣灵的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每一天能够活出主的心意。我们谢谢主耶稣赐福给我们，叫我们是一个蒙福的教会，能够蒙受圣灵之福，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借着神的恩典的帮助，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感谢神赐福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打岔一下，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有洗礼哈，但是呢